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啊。我们来今天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整个一章的经文。尼希米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好，我们来看这两节哈。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呢，它在原文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连词，这个 wav， 它跟第一章经文是连在一起的。它可是这可以这样说啊，就说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啊。它原文有这样一个说，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啊，以及第二章发生的这些事情。说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尼散月啊。我们呢看到这个在第一章十一节当中呢，尼希米呢祷告啊，求神呢能够使他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啊，他是做王九正的。然后我们紧接着看到在第二章的时候，到了尼散月这个时间啊，然后呢上帝就给尼希米预备了一个出路啊，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说在第一章呢，尼希米代表以色列还有自己还有自己的父家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呢献上祷告的时候，第二章呢在过去了几个月之后呢，第二章这个机会就来了啊。我们来看啊，说呢在当时呢，这个酒啊就在这个亚达薛西王的面前啊，就在他面前，然后呢他在递酒给王。后边是这么说的哈，说这个尼希米啊，他从来没有在王面前表现出这种啊像遭了患难啊，这个原文是遭患难的，也遭了患难的这种表情啊，或者说很悲伤这种表情，他从来没有过。因为这个酒证呢是给王递酒的啊，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酒证如果啊他没有洗了脸很难看，那可能王会想是不是下毒了或者怎么着的，或者有什么事情肯定会有啊，他是非常注意这个事情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尼希米在做他本职工作的时候呢，他似乎忘了需要注意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从来没有的这种难看的面容呢就显露在王的面前。而且我们看到这里是一场宴席。第二节这样说的，说王对我说啊，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怎么回事，就是质问怎么回事，说着你这个遭患难的这个表情啊，在你脸上你又没有病啊。然后后边说王这样说，但是王说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有必定是你心里边有遭患难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啊。然后说他的恐惧啊就极度的就加增上去，以极度的恐惧啊你看这是极度的恐惧。为什么他会极度的恐惧呢？原因很简单，这个事情呢可能会扫了王的兴致。大家注意第二章第六节，这场宴席的时候强调一点，说那时王后坐在什么王的旁边，也就意味着你看，你注意到那个以斯帖记，当王后出席的这种宴席的时候，一定就是说王的私人宴席，而且意味着被请而来的一定是国中非常重要的人。所以说王把他老婆叫过来，把他妻子叫过来，一块儿在这个酒席上谈事情啊。所以说尼希米呢是亚达薛西王的酒证，而这次宴席呢是由王后出席的一次重要的宴席，所有人都很清楚一点，是避免干扰到王的这种兴致，避免破坏王的心情啊。尼希米呢作为一个在这个制度里边工作多年的人，他知道这些规则啊，但是他的脸上这个难看的表情还是露出来了，但是不是故意露出来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尼希米他为耶路撒冷的事情太过难过，那他这几个月都在想这个事情，所以说他的脸上就会不经意的有时候走神了，甚至给王递酒的时候，哎呀哪心不知道狂哪去，然后这个难看的表情就露出来了。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事情、圣殿的事情、城墙的事情在他心里边成为极大的重担， 这一个人呢，这个人他虽然不是立位人，但是他为神的国，为神的圣殿，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难过，以至于耽误了他的工作。所以说为什么会恐惧？因为突然醒过来，哎呦，坏事了，我毁了王的性质。这种事情在当时那种时代是不可以被容忍的啊，因为这种事情可能遭遇杀身之祸，轻则丢掉工作，重则遭遇杀身之祸。但是对于尼西米来说，神家的事情大过一切，既大过他这份久正的工作，也大过他的性命。但是在今天，有没有人会为上帝的教会、神教会的荒凉而如此难过呢？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旧约那个时代，你去看看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那个时代的犹大人为什么在上帝面前如此的蒙恩，他们有一颗今天来说也为教会的心。但是在今天来说呢，在基督教里边，在教会里边，人都各顾自己，人所想的只是能不能在世界上岁月静好，能够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过得舒服一些。可以说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但是你看到在那个时代的尼西米啊，他不是故意耽误工作，他是因为太过牵挂神的殿，以至于在不经意间触犯了在体制里边工作的这些规则。所以说他对神的殿、对神的国这种牵挂，把自己陷到了危险当中啊。然后我们看三到四节，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完，注意啊，第三节他说愿王永生，注意这个词哈，我们基督教不用什么万岁啊，圣经里边没有这个万岁这个词，原文意思就是愿王永远活着，今天来说就是愿亚达薛新王能够在上帝那里有永生啊。你注意这个话哈，啊，这个和本和中文，和本和这个原文它是顺序有颠倒，和本先说愿王万岁，然后说啊列祖荒凉，然后最后说我，所以我不能面无表，但原文这样说的，说愿王永远活着，说我为什么脸上不能有坏的表情呢？注意这口气哈，啊，这不是太监的言语，你听懂了没有啊？这就是一种胜过恐惧的言语。在第一节的时候还极其恐惧，在这里的时候就挺起腰板说话，说我为什么不能有坏的表情呢？当我祖宗所在的那个家、那个城荒凉的时候，他的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我为什么脸上不能难看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当尼西米以这样的口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将来彻底的放在了上帝面前。你要知道，跟王这样说话后果是很严重的。也要说尼西米对于耶路撒冷的事情过于难过，以至于他已经不在乎啊这份铁饭碗或是这份工作，他觉得无所谓了，他觉得神的殿、神的家都成这个样子了，那我过得怎么样又有多重要呢？他强调的啊，我列祖坟墓，我这样我那样。所以说你要看啊，尼西米记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弟兄哈拿尼和那几个弟兄把耶路撒冷这种荒凉、这种遭难、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这种现状告诉尼西米的时候，这几个月之来这个东西始终在他心里，他天天吃饭想着，他睡觉想着，他随口而出还是这些事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以神的心为他所想的一个人。虽然在王宫里边啊，虽然有一份让全世界都羡慕的工作久正，但是你能够看到其实一个人 对神的信心，一个人对教会的心，很多时候跟他的地位、财、钱财实际上是没有关系。有的人嘛，不怎么有钱，但是也贪恋世俗，这种人是有的啊，甚至能为了那点狗粮把上帝卖了。有的人嘛，就像尼西米，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富可敌国，虽然在国中居高位，但是他的心是在上帝那里的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一幕呢，你能够想到的，就像以斯帖记的第七章啊，当同样的机会临到尼西米和以斯帖的时候，他们都在上帝面前，是都在王面前，是为自己的本族说话的。以斯帖说什么呢？王问他求什么，他说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卖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不足。而且这个尼西米呢，他比以斯帖做的还要往前，他在王还没有表态是不是喜悦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这个人呢，在这场王的私人宴会当中，他为神的殿的事情去祈求，去提出来啊。他因为耶路撒冷的事情呢，他没法强忍着让自己表现的就是有点笑容在王面前。事实上在世人来看，在王的宴席上提你祖宗的这个事情，你祖宗坟墓这个事情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尼西米没有管这些，因为他看神的国超过一切啊，哪怕呢为此得罪亚达薛西王，失去官位，甚至丢掉性命，只要能为神的国求好处，无所谓啊。诗篇137篇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你要知道，真犹太人真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心智啊。然后第四节说，王对我说，你的要求是什么？于是我向天上的神祈祷，原文没有说默祷，但是肯定不是张嘴祷告啊，就是一个瞬间啊，非常快。我们看到啊，在这里呢，王没有发怒，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王没有发怒，反而是主动的问尼西米，你有什么要求啊。我们注意哈，尼西米向天上神祷告求，是不是说他不知道要给王说什么？不是的，他肯定知道要给王说什么，开出入，要木料，写信，写公开信，这些他都知道。他向神祈祷呢，其实上是在求神加给他信心和勇气，让他能够把话说彻底，因为后边那要求在人看来提的是有点高啊。所以说呢，尼西米啊，他知道耶路撒冷此时需要什么，他这个祷告实际上是求神加给他力量啊。五到六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我们来看这里呢，跟那个以斯帖记里边，以斯帖跟亚达薛西王对话口气是相似的，说然后我对王说，王若看着是好的啊，你的仆人若在你面前这些事情是美好的，就差遣我去犹大，往我列祖的坟墓的那城去，让我去建造它啊。就是说，王啊，你若看着我是好的，你若看着我做这个事是好的，你就给我开这个路啊。第六节，王对我说啊，那时王后坐在他身旁，这个是强调了，说你的这趟行程要到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返回啊。这里呢，原文说他，就是他求王这个事情在王面前是好的，然后王就答应着，王就差遣他，而且他也向王给出了锁定的时间，就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看到哈，王后参加这个宴席呢，王是要跟他的这些 尊贵人谈私事的。但是呢，尼西米却大张旗鼓的在王的宴席上谈耶路撒冷城墙他列祖坟墓的事情，最后王也没有发火，反而这个事情在他看为美好的。也就是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啊。然后呢，他要求回耶路撒冷建造城墙这个事情也是美好的，而且呢，王看他也是好的，因为希望他办完事之后赶回来，觉得这个人在身边看着舒服啊，不想让他离开太久，希望有一天他仍然能回来。所以说尼西米的事情呢，王看为好，尼西米本人呢也可以继续在王面前去供职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压上来，但最后呢，上帝也没有让他失去这些东西。那所以说呢，神是大有怜悯的，忠心的人哈。你要知道一点，一个人呀，他若光顾自己，他在神的家里自私，他没有奉献的心智，他光想着自己在世界上怎么求神祝福他，那他一辈子就在这种状态当中啊。相反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切实知道，有很多的人呢，他愿意在神面前有奉献的心智，愿意神的殿为重，愿意把自己的毕生呢放在教会的事工上，反而是不会有缺乏啊。所以说呢，今天讲这个事情呢，是希望能明白啊，希望能明白这个事情。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和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们来看这两节哈。第七节再次提出要求啊，说倘若对于王是好的，那就是可喜悦的啊。这里呢，实际上尼西米他表面是在是给王说话，他实际上是把王的心交在上帝手中啊。说倘若对王是好的呢，他第一个要求是让王给他写公文啊，官方文件，给那些大河哈、啊、大河的省长，在他们权力之上的公文，然后让他们呢允许他从这些省经过，直到他进入犹大。看到没有？直到他进入犹大。这里他要求王给他开出路，打破重重拦阻。而且呢，尼西米此时要求的这份文件，在波斯国的这个权限是非常高的，可以在波斯整个国畅通无阻啊，要的是这种权限。第八节，而且呢，向看守王的园林的这个亚萨发文书。亚萨是个希伯来名的，诗篇里边也有叫亚萨的啊，亚萨的诗篇。这个王的园林啊，就是王私人的那个他那种森林，这里提供木材为王的这个他的王宫他私自用的啊，不是普通的啊那种砍伐树木的地方啊。然后呢，他要用王园林里的这个木材去给圣殿的那些营楼，就是跟碉堡似的瞭望楼似的，里边去安梁木，那还有为圣殿的墙去安梁木，还有他在其中要穿行经过的那些房间也好，走廊也好，他要给他去安梁木。说王呢就授权给他，王为什么答应的如此爽快？因为我的神他美善的手在我身上。所以说尼西米呢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要按照王的标准，从王专用的树林当中取木料。这个要求在人看来是非常过分，但在神看来呢是可喜悦的。所以说亚拿薛西王他掌握在神手中，他非常痛快的答应了。为什么答应呢？因为神有施恩的手，有美善的手在帮助他。 就像以斯拉记七章六节啊，以斯拉反复说是我的神帮助我，我神的手帮助我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本身是私人宴席，王后参加的私人宴席，反而成了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一场会议啊。第九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我们来看哈，说我啊就进到啊这个河西，就是河对面的这个省长那里，把王的这个文书交给他们，说王哈还差遣了，注意这里哈，这也是单手说王的军队，就是类似于禁卫军的意思，就王自己的那种军队，还有军队里边这个叫什么叫骑士，注意这个词啊，这里不是普通的军队，指的王自己的那种禁卫军，还有他里边那些军长啊，王军队里的首领，还有那些骑士啊，来陪着他。也就是说尼西米呢在王面前蒙恩，王给他颁布了公文给那些省长，然后王呢又让他自己的军队呢给他护航，你看到没有，所有的待遇包括前面从王的这个园林里边取木头，都是在波斯国最高的待遇，是王的待遇啊，也向整个波斯国呢显出王对尼西米的恩待和重视啊。我们看到在以斯拉记那个时代呢，上帝也是让这个亚达薛信王用这样的 超高规格来善待以斯拉，到了尼西米时代呢，上帝也让这种超高的规格呢来善待尼西米。所以说只要是上帝忠心的仆人，神一定会在任何的时代为他开出路，只要你是忠心的啊。第十节，荷兰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注意哈，这里呢有个转折哈，我爸说但是啊，那个荷兰人参巴拉和那个叫什么为奴的，就做奴隶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了啊。我们来看哈，据史料记载哈，荷伦人参巴拉是当时撒玛利亚省的省长，而这个被称为奴隶的亚门人多比亚是省长的副手。你注意这个尼西米对他二人的称呼，没有说啊河西的省长参巴拉，没有说秘书多比亚，他说就那个谁，就那个荷伦人啊，还有那个做奴隶的啊，那个畜生。也就是说你发现没有哈，神的仆人今天看到这种人就可以这么蔑视的称呼他，就是说什么省长就一畜生，还有那个什么秘书就是个奴隶奴才狗奴才啊，就两个人。所以说你看这个称呼反复是这样，就怎么这是种蔑称，就不提他的官衔，不提他干什么，就光提他就那个谁啊。这个参巴拉的意思呢就是力量力气的意思。哎，这个多比亚更有意思，多比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美善的，这个人用的是希伯来名字啊。我往后跟你讲这个人是个杂种啊。参巴拉是哪里人啊？荷伦人。旧约圣经荷本有的地方叫荷罗涅啊，是摩亚的一个标志性的城邑，看以赛亚书十五章第五节啊，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第二节，还有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经文都提到。也就是说这个参巴拉是摩亚人，而多比亚是什么？亚门人。然后呢你再看一下哈，在尼希米记当十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两个人哈，这两个畜生在尼希米里边呢，他不单单是省长，而且他对犹大人对这个犹大省影响是很多的啊。说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荷伦人参巴拉的什么女婿啊，玷污了这个祭司的职分。尼希米记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多次寄信于什么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难 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说犹大人呀，就今天说基督教的人呀，跟这个多比亚关系很好，说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这个人跟犹大人通婚，而且自己的孩子都是犹大人的名字。这个人今天来说，就说对基督教影响非常大的，啊。然后呢，你要注意到，圣经为什么在这里不说他是省长，也不说他是什么？当然，一方面表示蔑视，另一方面主要让我们看他的本族：摩亚人、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你看到尼希米记到十三章的时候，啊，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就和一切闲杂人绝交。弟兄姊妹，尼希米记在后面跟以斯拉记一样，都记载了犹大人跟外邦人通婚的罪恶，但是以斯拉记里边主要记得是很多的种族的外邦人，但是你注意尼希米记里边特别记住了犹大人跟两种人的通婚的罪恶，摩亚人、亚门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两个种族在历史上跟以色列是有关系的，因为是罗德的女儿跟罗德所生的后裔啊。所以说你要回去看在历史上摩亚人和亚门人对以色列人干过什么。实际上在圣经当中，在摩西五经当中，你要注意上帝对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刚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说这你兄弟不要碰他们，但是后来的时候上帝说什么？绝对不可以求他的好处，一生一世不要和他来往，摩亚人和亚门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摩亚人和亚门人在历史上是专门毁你的，是从属灵上毁你的，让你得罪上帝啊。所以说你注意，你看到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都谈到摩西律法，都谈到摩西律法里边这些通婚的细节，但是尼希米记讲的比以斯拉记更彻底更精细。尼希米记当中的宗教改革比以斯拉记里边往前走得更远啊。我们来看，来继续看一下这个读经。啊，说这两个人哈，听见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们来看，是这样说的哈，说他看到这个公文啊，说这个公文哈，就这个为以色列人求好处，这个公文是对他们极大的伤害，是极大的灾难。因为两个词哈，就是说帮以色列修建城墙，有人给以色列人提出这个宗教改革，修城墙这个事情。以色列人是好处的，但是对于这两个人是什么？是伤害，是灾难啊。然后往下看，就是有人为以色列的后裔呢寻求美善的事情，寻求上帝看为好的事情。尼希米所要做的修城墙，今天来说在教会里面补破口，宗教改革这个事情呢，对于这两个畜生来说是灾难。你要注意哈，宗教改革在历史历代的教会上，就是在教会当中补上破口这件事情，对于真信的人是欢迎的，但是对于教会当中这些占据教会的搅屎棍子，那就是灾难。你要明白哈，这两个人他占据犹大的耶路撒冷，控制这些犹大人已经很久了啊。这些人呢，他是不欢迎尼希米这样的明白真理的人过来的，他希望以色列人永远在属灵上跟上帝对着干，在这种混乱当中继续蒙上帝的咒诅。所以说当我们提出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赶出贩卖牛羊鸽子，赶出那些教会里的利益人情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他就不乐意了啊。 因为教会越走向真理，对于教会当中的恶人就越是灾难啊。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原文的意思是求美善啊。这个好好的意思就是，是约瑟说神看着是好的。什么事情呢？修耶路撒冷城墙，堵住城墙的破口。这是不是好事？这是好事，是神看为好的。但是对于这些假基督徒来说，就是灾难。所以说他要把这个把这种改革啊给搅黄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仇敌啊。首先你看这个以斯拉第四章啊，从古列王开始呢，这些人就是被掳回归人的这些仇敌。在当时圣殿还没建成的时候，他们阻扰建圣殿，吓唬犹大人，然后写控告信，从王那里拿了文书之后，逼着犹大人停工。而且呢，我们上次讲第一章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尼西米以斯拉和尼西米是同一时代的人，第二次被掳回归和第三次被掳回归前后也就差个10年左右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你看《礼记》拉底第七章的时候，当时的亚达薛西王给了以斯拉超乎地上万国的权柄，甚至允许犹大省按照摩西的律法自治。但是仅仅过了10年，就变成了什么样子呢？犹大人被掳的人在犹大省遭患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火焚烧。你会发现啊，就这10年的时间，王还是同样这一个，名字是一样的。就这10年的时间呢，以色列人从在万国中居首位，最后就成了被人践踏的人。根本原因就是这两个玩意儿搞的，是这亚蛮人和摩亚人搞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摩亚人和亚蛮人呢，在今天来说他就相当于教会里边这些搅屎棍子啊。然后呢，他在教会里边是谋求利益谋求好处，他是通过这种通婚呀渗透的方式把犹大人的这个条例给改变了，通婚了也淫乱了。就像在民数记25章呢，他做那些事情最后让犹大人跟上帝成为对头的时候，然后你就从属灵的恩典当中堕落了。看民数记25章，摩亚王他干不倒以色列人，最后找那个巴兰出了个歪招，说巴兰明白以色列人打倒不了是因为他跟上帝之间是有这种真理的关系啊。怎么打败以色列人呢？勾引他们去行淫，然后通过行淫的方式让他们去向假神献祭，吃献偶像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说在25章当中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一天死了24000人。我从开始在教会圈子里边，到后来进入传道，到后来接触教会里的很多事情，我就非常明白教会里面哪些人是摩亚人，是亚门人。我亲自见过这种人把很多的教会变成了粪坑。你看今年很多的这个，咱不说三次教会，包括很多的这些什么中国的聚会点啊，什么什么律法主义啊，生命神学，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至于烂成这个样子。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有这种像摩亚人和亚门人的这种假基督徒在里边去搞的。我在亲戚当中呢就见过这种人啊，他有这个能力啊，从魔鬼那里来的能力，他能让好多的基督徒说他好，然后让教会里边呢给他看孩子，给他当保姆啊，甚至给他出钱啊，最后天天在教会哭穷，合着是最后整个教会围着他转悠养着他。然后最奇葩是这些教会里的人，包括那所谓的教会首领，那女的哈 他都天天夸他好啊，说这人好啊，守灵啊，然后这人不容易啊，穷啊，实际上家里也不缺房子，也不缺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今天这个基督教包括中国的很多教会，这一步步就成从这个从圣殿最后变成贼窝，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摩亚人和亚门人之中的人。从血缘上来说呢，不是完全的外邦人，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但是信仰是淫乱的。而且这些人呢，他非常的孬，他知道怎么让基督徒去得罪上帝，然后呢，你从此就做他的奴隶。如果是说谎的或者瞎子，或者说没在这个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边待过多年的，他不会承认我讲的是对的。但是在信仰上吃过苦的，被人骗过的，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呢，有很多人受不了啊，我们教会讲到的这个内容啊，受不了我们讲到的尺度。为什么？第一呢，就是因为假冒伪善；第二呢，苦还没吃够，要么就是说不是受苦的，是害人的，所以接受不了。我听有人说，把我们的讲道一转给别人，别人就把他拉黑了。为什么？因为假冒伪善，因为不敢承认这些事实。所以说，你看那个时代，在以斯拉第第二次被掳回归的时候，犹大省的信仰多么的兴旺，但是仅仅过了十年，就成了这个样子。这个荷伦人参巴拉和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功不可没啊！你在教会要小心这种人。然后你就会你再看看这个尼希米记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啊。这个尼希米他开始做犹大省长的时候，从亚拿薛尼王二十年做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人家都没拿省长的俸禄，人家和人家弟兄同工，人家和他这些弟兄都没有去吃省长这个俸禄啊。以前的省长就是这些亚门人摩亚人，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十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是辖制百姓，但我应敬畏神不这样行。在今天我见到基督教里有太多的这样的搅屎棍子，附在教会身上吸血，有很多是娘们儿啊，有很多是所谓的一些在教会当中推他那些东西的。这人第一呢，他不是牧师，第二也不传道，然后呢就占用教会的资源，处处让教会帮他，让教会被当看孩子，教会围着他转，天在教会吃喝，无形当中加重了教会的负担，基督徒的负担。所以说弟兄姊妹，像在基督教里边，如果你不是瞎子，你能知道我在说什么。教会应该赶出像荷伦人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这样的畜生，因为如果一个教会他都能包容这种人，那么被拆毁真是活该啊！很可惜呢，这么多年我们劝过很多人，很多人不听，那不好意思，不听呢你只能继续受苦啊。所以说今天呢，当一个真牧师，一个真正的教会讲出这些真理的时候，就会有人起来反对啊。有很多人说讲真道的牧师是神棍啊，神棍啊，不单人挺神棍，人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神棍啊。在今天来说，这个神棍这个名字已经被颠倒了，哎，我觉得神棍这个名字今天来说呢，很可能只能那些讲真理的。所以说，当尼希米来进行修城墙、补破口、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成为犹大省复兴最大的仇敌啊，因为他们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十一到十二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一些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注意十一节哈， 说然后呢，接着呢，我就进入耶路撒冷，我在那里有三日。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尼希米记二章第一节，尼希米是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尼散月那个月出发的。然后尼希米记六章十五节，在亚达薛西王以路月的二十五日，城墙修完，城墙修了五十二天。也就是说，实际上尼希米在中间的行程大概有三个月，你要知道是非常累的。但是尼希米只给自己留了三天的休息时间，而且他休息完了是预备好了在夜间起来出来，他没有耽搁任何的时间啊。他像以色拉一样来到耶路撒冷，就三天的时间，三天完了之后立刻做正确的事情啊。然后呢，他在夜间就起来，在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时候，说同着他的有极少数的人，就几个人啊，极少数的人。所以说无论是以斯拉还是尼西米，他的心所有的这些心思都是放在神家里的，对于神家里的事情他一刻不想耽误，除了他睡觉的时间啊。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呢，神的工作就借着这几个人开始了。而且呢，你注意哈，他没有向任何人宣布这个事情，没有说哎呀我们来查一查哪里城墙坏了，没有说任何神放在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情，他没有向任何人说啊。而且呢，说也没有牲畜跟他在一起，除了一个他骑在上面的。知道什么叫为什么说这句话吧？因为只有当官的官长才会骑牲口，普通人是走着的。也就是说在那一天没有任何的这种犹大的贵胄、犹大的官长和首领，没有，只有那几个人跟他在一起。所以说他强调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没有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没有告诉那些官长。我们看十三到十六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谷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他做工的人啊。我们来看啊，十三到十六节，十三节呢说夜间呢我从谷门出去。弟兄姊妹，谷门呢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西边，粪场门在南边啊，这个野狗井也叫龙井啊。这个野狗井呢应该在城东边，就是应该是旧约的那个大卫时代那个叫基训泉。谷门呢曾在历代之下二十六章第九节，在乌西亚王年间呢被修建过。在尼希米记三章十三节呢，由哈嫩和散挪亚的居民呢修建谷门啊。然后呢他从谷门出去呢往龙泉，就是野狗井啊，也叫野狗泉，然后呢从往龙泉那个地方去，然后再往粪场门啊。这个龙泉啊，它翻成野狗，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海中那个大蛇啊，大鱼的意思。粪场门就是垃圾堆的意思。也就是说尼希米呢围绕城墙从西边的谷门到南边的粪场门，最后到城东的这个野狗井看南部的城墙。粪场门在城门南边，粪场门应该是通往焚烧垃圾的新嫩的谷啊。在尼希米记三章十四节呢，由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啊。然后说呢，我看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被拆毁的，他们已经被火吞噬，就是被火已经烧坏了。尼希米看到的这些呢，跟尼希米记一章三节那些被掳回归的那几个人呢回来报告的一样，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啊，一点不差。十四节，我穿过泉门往王池，就是王的水池去。泉门呢应该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角啊。 然后呢，在尼西米第三章十五节，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大家注意王池哈，王池，极大的可能性就是新约的那个叫西罗雅池。啊，这个王池呢，在西加那个时代呢，是通过西加水道呢，把水引过来，啊。说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没有空间可以让他坐着，在他下面那个牲口通过了，然后他就下来，在十五节当中他步行，说夜间沿着一条溪往上走，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去瞭望城墙，这瞭望是盼望的意思。十五节的这个小溪啊，应该就是耶稣时代说的，还有大卫时代那个叫吉伦溪，啊。最后呢，转一圈。从古门进去回去了。我们需要注意这几处地方呢，都是在大卫还有那个列王记时代的曾经修好的一些门啊，后来被毁坏了，然后在尼西米经当中重修，而且在新约福音书的时候也提到了这几个地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整个耶路撒冷城呢里边有圣殿，然后周围有城墙，在尼西米那个时代呢，把城在以斯拉的时代把圣殿修好，在尼西米记那个时代把城墙修好，预备等候基督的来临，准备迎接那位王的来临，啊，这个是跟新约耶稣降生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说那些掌权者没让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个掌权者指的是地位稍微低一点的，在犹大那些官员啊，就是比河西的省长官位稍微低一点的犹大本土的官员。说呢，尼西米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犹大人、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就将来要做工的人，通通没有人知道。原文是我甚至真的没有说。注意啊，他强调他没有说。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这里呢，尼西米他强调他真的没有透露他夜间考察那些地点，包括他接下来要修的这些地方，他什么都没说，只有这几个人知道。你看到哈，在刚才提了尼西米没有叫别人来到撒冷，他就叫了几个人一起去看这些地方。弟兄姊妹，这几个人就是尼西米记一章二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尼西米没有找别人，找的是这几个在信仰上非常纯正对神有忠心的这几个同工。他和这几个，因为这几个人知道哪些地方坏了。尼西米呢，他把这个宗教改革的事情修补漏洞的事他没有对当时所有人宣告，他只是告诉那几个忠心的同工，因为这几个人熟悉耶路撒冷城墙的状况。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忠心的在真理上清楚的一心为了神的家做事的这些基督徒，他才能当真正的通工，因为这些人能看清楚教会的问题。在尼西米记七章一到二节说，我的弟兄哈拿尼忠信之人敬畏神过于众人，这几个人也是一样。所以说为什么没说啊？你要想一个原因。你说这个荷伦人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包括犹大这些贵胄，他能不知道尼西米是来修城墙的吗？肯定知道，文书都写了，木材也运好了，本来来的时候就是给王也说了，就是来修城墙的，这人当然知道修城墙，但是具体哪里坏了这人不知道啊。为什么没有带那些官员那些其他人呢？你看尼西米记十三章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人已经被这个荷伦参巴拉和亚伯人多比亚给收买了，甚至成了他的女婿或者和他结婚了啊。如果尼西米呢说来我们看哪里坏了，这人肯定说哎，那我跟你说哪里都没坏啊，我给你找几个不重要的地方看看吧啊。就今天来说，哎，咱认点不重要的罪吧。你看他教会没挂十字架，哎，你看多不好，啊，大罪就不认了。 在尼西米记六章呢也提到这个多比亚啊，你看到这个犹大有很多贵胄跟多比亚是和好的，给替他说好话的，能让这些人知道吗？那不能让这些人知道。如果尼西米呢跟这些人说了，那么这个修城墙的事情连开始都不能开始了，因为都不会让你知道哪里坏了啊。十七到十八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羞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注意十七节啊，十七节是这样说的，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清了。注意这个词啊，说你们看清了，不是看见了，是看明白了。说你们看清了，那些患难就是我们在其中的，就是耶路撒冷荒凉啊，被火焚烧的这些患难啊，以及他的城门呢被人点燃、被人焚烧这个事情，尼希米说这个事情你们已经看清了，看清了就要什么？看清了就要改革，就要修破口，说让我们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不要再让这些羞辱继续临到我们。因为我第一章时候讲过，这已经跟南国被掳的时候差不多了。如果这些城墙再被破坏下去，接下来就是圣殿被破坏啊。所以说呢，要教会呢碰到问题的时候要及时的改革，及时的处理，不要让羞辱继续临到我们啊。所以说今天很多牧师和基督徒他看不清楚教会问题的本质，为什么？装瞎。我告诉你，今天很多的牧师哈，就是明明教会里面有个搅屎棍子，都已经嚣张到这种程度了，他装看不见，而且他教会的搅屎棍子都已经影响到其他教会了，你说的他不行啊，他不愿意，他骂你，那最后教会真是被拆毁。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尼西米呢和这几个人，他看清楚这些问题的所在，然后也针对这些问题呢去修补这个城墙，而且尼西米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你们遭患难的原因。所以说我第一章讲过尼西米后边讲修墙，另外一个是讲以色列当中出现的问题，这两个事情实际上是平行的，是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呢，修墙的目的是为了圣殿不被拆毁，宗教改革的目的呢是为了教会不被拆毁，最终呢是为了别让我们在外邦人当中继续受羞辱，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在外邦人当中被人羞辱的已经够多了啊。很多人，当很多中国教会呢因为教会里边的罪恶被外邦人羞辱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要在外邦人面前有好行为，我们要包容，他从来不反省自己这种羞辱是因为你犯罪得来的啊。在山东这边也有那生命神学啊，很大的那种教会，三字的，说哎呀，说什么患难是祝福啊，什么什么患难是恩典，苦难是恩典，天让外邦人揍，从来不反省自己为什么让外邦人揍啊，也忽悠一帮人成了傻子。十八节啊，十八节是之后，就是说清楚这些城墙、这些漏洞、这些问题之后，尼西米才把神怎么帮助他、神怎么样王去善待他这个事情告诉他们。啊，原文的意思是，神的手呢，当天美善的工作已经做到我们身上了。还有那个亚拉薛西王，他为我宣布那些法令，啊，然后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兼顾自己的手来做神的神家这个善工，就修城墙。我们来看，我们注意到没有哈？尼西米呢，在提出了问题之后，再谈神已经帮助我们。你要明白，在今天来说呢，如果呢一个教会哈，神给开了出路，啊，无论是这个费用的问题、房租的问题，有人给奉献了，或者有人打算以后给奉献，那是上帝的事情。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强调这些事情，要首先让会众认识到自己教会的问题，认识到教会里边漏洞，等人信仰清楚之后再谈神的祝福和帮助也没有问题啊。而且尼西米说的很清楚，这个修城墙的工作在神眼中是善功，是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尼西米记的二章的四到八节，王就允准我，因为神伸的手帮助我。所以说你看哈，尼西米不是说上来就告诉犹大人神与我们同在啊，神给我们开了多大出路，王那里搞定了放心吧没有问题，省长那里搞定了没有问题，木材园林搞定了没有问题，没有。先让犹大人看清楚这些破口和漏洞，大家想清楚了知道问题所在了，然后我再告诉你神与我们同在。这个顺序能不能颠倒？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首先要找到问题，看清楚问题，然后靠主呢敢于面对教会这些问题，最后再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啊。上来先说啊，上帝同在啊，人家谁谁奉献了啊，人家谁谁要给钱了啊，说这些事情，然后其他人就都不动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尼西米还有他那几个核心同工，这些人做事真的是有属天的智慧，按照这属灵的原则去做啊，确实有亚达学习王的这个帮助，但是重点不依靠这些，重点是把该说的话说清楚啊。我们看十九节二十节，但荷兰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美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的，要背叛王吗？我们回答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我们看十六节啊，说这个这些人呀、啊、这些畜生又听见了荷伦人参巴拉和维奴的亚美人多比亚再骂一次啊，然后这时候又多了一个人叫阿拉伯人什么亚拉伯人基善，基善是雨的意思哈，在尼西米记第六章呢也叫加什木。这个基善啊，据史料记载他是阿拉伯联盟的一个酋长啊，他管理的范围呢从北阿拉伯到以东到犹大南边到埃及的边境，他管的地方非常多啊。然后呢他当时呢实际管理从埃及东北到巴勒斯坦南部的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北部，在历史上有史料记载哈，他是基达的统治者。也就是说在这时候呢，这个荷伦人参巴拉和亚美人多比亚又拽来一个人物啊，这个人影响力还挺大，这人在波斯国当中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政治地位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啊。我们会发现这些搅屎棍呢，他是能拉人的，他能拉成一些拉回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啊，给他站台啊。然后这个阿拉伯人基善啊，他是尼基里边除了那两个畜生之外第三个专门跟尼基米作对的人。这个人呢，他作对的主要方式，你看尼西米记第六章六到七节，说他写了封信，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啊，加申木就是基善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到城墙，说你要做他们的王啊。然后那个参巴拉和多比亚也说啊，这个你又指着耶路撒冷宣讲，说犹大有王啊，就是另立为王。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教会里的这种摩亚人和亚门人。他会勾结每个世代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尤其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人呢，控告上帝的仆人吓唬你啊，吓唬你啊，告你的主要内容就是你不顺服掌权者啊，你要造反啊，说他们嗤笑我们，然后呢他们藐视我们，说这是什么事呢，你们在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们看到尼西米四章一到四节哈，就是说这几个人呢，他对神的仆人，对神仆人的这种宗教改革的工作，他首先是发怒恼恨，然后就什么 嘲笑高姿态的嘲讽，啊，后边说什么呢？说哎，这些软弱的犹大人能做什么呢？哎，他们所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能踩塌了，啊，就这么嘲讽，啊，嘲讽。我们能在这个时代看到这种言语，说在我传道这几年，包括做牧师几年，我听过很多人讽刺我啊，说你看他们教会人少，哎呀，啊，教会没人啊，嘲笑他啊，你看他要是好，那人都跟他去听到了，你看他这因为他有问题，所以你看人都不跟他，啊，这种畜生我见多了。所以说，但凡是在每个时代，忠心的传道真的是本着圣经去不打折扣的，尽量的去讲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能够看到这些嘲讽的话，他笑话你啊。到今天呢，这边还是很多人他嘲笑我们啊，但他们一定会付出代价，因为你要注意，这些人不是在嘲讽尼西米，他是在嘲讽神，因为尼西米的工作是从神来的。我们今天奉主的名讲这些宗教改革的事情，讲这些摩亚人亚门人教会里的事情，我们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因为如果是为了私人的好处，如果是为了寻个名，或者说让人多奉献一点，我们没必要这么讲。如果想过得舒心一点，我们可以有更多妥协的地方，但是因为神已经把这些事情托付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能后退，啊，这个控告的理由呢一样，说你们要背叛王吗？以赛亚记第四章开始，从古列王时代呢，这些河西的仇敌就开始干这些事情。你知道今天，这些人他们眼中哈，就是对付这些牧师，对付这些讲真道的基督徒，他觉得他有个必杀技，就实在不行我就举报，啊，什么不顺服掌权者，意图谋反啊，什么什么什么境外势力，啊，大概就这种东西，啊，我还听说过更奇葩的，就是就有我们的弟兄牧师建教会啊。结果后来那三个教会人都跑那里了，结果那三个教会一看人少，那牧师就把这弟兄给举报了啊。所以说建教会啊，包括教会成长兼顾教会，这种事情都会有的。在新约的时候，这个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也是这么告基督啊，也告这个使徒，也后边告这个使徒保罗，这事情都是有的啊。日光之下无新事。二十节啊，好，我们来看，你看一下这个读经，这啊，好，说怎么回复呢？尼西米是这样宣告的，尼西米有没有说？闭嘴，我们有亚达薛心王的口令啊，我们这次是带着这个什么尚方宝剑来的，没有哈。有没有这个权利呢？是有的啊，但是尼西米宣扬的不是这些。尼西米说什么呢？说那天上的神他必然使我们亨通，就是修成神二个事情，说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必须也必然会起来建造。你看以赛亚的第五章，在大流士王那时候，大流士王那时候呢，五章十一节呢，当河西的省长询问谁让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啊，奉神的名修建圣殿，建造教会。也要说无论是在顺境的时候还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我们的神高举出来。我们今天是做神的仆人，我们今天聚会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不是靠着哪个人资助的啊。 也不是靠的什么境内境外势力啊，那就想多了。我们今天，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天上之神，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因为他让我们亨通。所以说我们没必要跟你解释谁差派了我们，谁资助了我们。归根到底一句话很简单，我们的神他帮助了我们。所以说你会发现尼西米和他的同工哈，虽然在国中是官员，是非常重要的官员，虽然也有王的这种许可和文书还有授权，但是人家建教会，人家修城墙的时候，人家不靠这些，人家靠的是真理和原则。注意最后一句哈，弟兄看一下读经。最后半句好好讲一下，说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弟兄，怎么这个翻译是错误的？我们来看，注意注意这里边三个字哈，和本说什么？无份无权无纪念。原文的意思是：第一，没有产业，没有份；第二，是没有义；第三，是没有纪念。这个产业指的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给以撒赐给以色列人产业，在产业上留名、永生的意思。没有说无权，原文是没有义。这个义是什么？殷勤诚意的义。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以此为他的义。无纪念，纪念就是让神怜悯，让神想起，让神纪念的意思，就在末世的时候神想起你来。你看在以斯拉记第四章三节，当时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也是这么 回应仇敌，说我们见到神的脸跟你为无关，看到没有，你没有任何的份。也就是说最后这句话弟兄姊妹实际上是奉主的名宣告的审判，不完全是外邦人，是对教会当中这些搅屎棍的这些假基督徒的审判。就是说对于那些在教会当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恶意嘲讽抵挡上帝借着他仆人所讲的道和工作的人，抵挡宗教改革的人，这些人将在应许之地，将在新天新地当中，第一没有任何的产业，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然后不会被上帝称义，更不会被上帝纪念。十字架上右边的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但是对于这些人，上帝说不会有任何的纪念。也就是说这句话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句咒诅，这句话是在勇士当中对一个人勇士当中结局的宣判。所有明知道是真理还故意抵挡的，明知道这个工作是出于神的，明知道这个工作对教会是有好处的，非得在里边搅的人，他将失去在新天新地的产业，他将不被上帝称义，他将不会被神纪念。也就是说最后一句，看着这个没有任何的刀，没有任何的枪，这是最最致命的审判，等于宣告一个人在勇士当中就是硫磺火湖的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个尼西米记哈。尼西米呢是王的酒政，是王非常信任的人，又在王面前蒙了恩，王给他写了文书，给了他很大的权限。但是当尼西米在进行修城墙，在进行宗教改革，在面对这些仇敌的时候，他却不拿王说事儿。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应该在这个事上悔改。在2020年末的那场大洋彼岸的大选当中，我会发现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指望通过选上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总统能够救自己，但是事实证明那是不可能的啊。在这个时代，如果有一个王，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善待基督徒，愿意对为教会说话，那他蒙上帝的赏赐。但是教会却不能依靠这样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尼西米在那个时代他有政治权利，他也有跟王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但是当他在做教会工作的时候，他完全不用这些。他就是来到耶路撒冷，他也是先把 城墙的事情，今天来说教会的问题给犹大人说清楚，他才告诉这些人神真的与我们同在。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应指望任何人，尤其是在建造教会，在牧养教会，在教会朝着主那里在不断的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只能靠着主去看圣经怎么做，因为只有上帝能救我们。最终当尼希米记往后的时候，或者当结束的时候，你看到城墙52天修完，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场这个信仰上的复兴，这完全是因为这个人做对了，在上帝那里他领受的这样的真理和这样的做法是出于圣经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在今天的教会啊，应该更加的仔细的，更加用心的去看尼希米记，因为尼希米记当中记载着很多的问题是跟教会有关的。尼希米记当中的修城墙就是宗教改革，堵住破口，宗教改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的脚踪行在正路上，让我们单单依靠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